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第二段经文是约翰一书2章7到17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在新约圣经的88页。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了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接下来的经文是约翰一书2章7节，在新约全书268页。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也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早晨来的时候，看着我走路一瘸一拐，很多人来问啊，因为我每个人都要答，不是很麻烦，就是谢谢大家关心我啊，这样我一次答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必再问了啊。这个因为脚底下长了一个 小小的，不，我也说不上来是个什么东西啊，大概黄豆那么大。星期四的时候呢，去做了一个液态氮的这个，把它冷冻处理啊。结果处理的稍微严重了一点，所以呢，就冻起一个很大的泡起来。所以呢，不是什么病啊，只是有点痛，所以走路的时候不太方便。所以你看着我一瘸一拐啊，没什么了不起，下个星期活蹦乱跳，没问题啊。好。刚才呢，主席已经报告了，今天我们在后边的，就是从这出去以后，在那个 Holiday Park 里边呢，我们有一个联谊的活动。那么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参加啊。简单的午餐不是目的，但是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互相认识，谈话啊，这个互相鼓励，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因为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讲到，我们在主里边的爱的问题。这个爱，我们是要有实际的一些关系的建立，是吧？你光说而没有实际的行为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是一个新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盼望呢，安排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给大家一些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这个爱的表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爱的接受也是一样。那么爱的表达和爱的接受，很多时候我们有爱的动力，有爱的动机，可是因为我们的表达的方式不对，或者对方的理解不对，结果呢，常常使我们的爱呢产生不到应该产生出来的效果。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我们常常有，对吧？我们觉得向对方表达了我们的爱心，可是对方不接受，不能理解啊，结果呢我们就很受伤害啊。也许对方呢已经对我们有很多爱的表达，可是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觉得对方好像对我们很非常的冷淡啊。包括神爱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也不能理解，也接受不了啊，接受不到。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可能有问题，我们理解别人的爱也可能有问题。所以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呢，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我们的表达方式是按照神的真理来表达，我们来理解的时候也是按照神的真理来理解，这样我们的表达和对方的接受是在同一个原则里边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享受啊，在神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爱。所谓的我们人常常不能理解，我们有没有不能理解他做的事情？我简直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不能理解？这人这做的事不可理喻，对方说你才不可理喻。因为我也吵过架，所以我很会吵架，所以一瞪眼睛，哇，大家都互相对方不可理喻，对吧？什么叫不可理喻？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啊都有一套理，对吗？所以你做的这个事情进到我的里面来，我里边的理一分析能够分析的出来，嗯，对，那么这个叫可理喻。你做的这个事情放在我的这个理的系统里边一分析，他分析不出来，他觉得这个不对头，这个叫不可理喻，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理啊，这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个问题里边。所以我们大家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在他的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调整我们里边的理。大家不是我到你的理，你也不是合我的理，我们都合真理，合上帝的理。这样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你做的事情，我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明白你是在同样一个原则里边这样做的，所以你这样做我能明白，我这样做你也能明白。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的时候，就可以享受那一份神从天上所给我们的那一份祝福。最简单的来讲，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理，我们通常情况下以前的理都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以自我的感受为基础。以自我的感受为基础。我们从小就训练了这种以自我感受为基础的这种的分析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好，为什么？因为他对我很好。所以只要他对我好，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其实他对你好不一定他是个好人。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都说妈妈好，是吧？这个那个歌怎么唱的来着？世上都说妈妈好啊。在母亲节的时候，我曾经在松云堂讲道的时候，我就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比方啊。我不知道谁还记得，我在那个投影屏上打过一个，就是一个母亲的手拉着一个小孩的手，这个那个图片在网上当漏下来的啊，那个图片就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我问过同样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每一个孩子都说自己的妈妈好，可是这个妈妈呢，同样是这一个女人是吧？她的婆婆就不一定说她好，她的老公也不一定说她好。对吧？他的同事，他的老板也不一定说他好，是吧？为什么呢？可是每一个孩子都说自己的妈妈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人在使用爱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因为他使用的方法、内容有问题，不一定他是动机的问题。同样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她对待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可以接受，可是她对待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她使用的原则就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和上一次的问题呢，是继续上一次的这个内容呢，来发展下来的一个思想啊。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呢？叫爱憎分明。上次我们讲到爱的表达，每一个人的爱的表达都应该慢慢的进入到神的真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的真理是我们爱能够实行的最美好的保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爱的时候，我们就乱爱，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好心办坏事？太多好心办坏事的事，是吧？这个我在这里不举例子了，大家自己回去想啊。那么爱憎分明，在爱里边有憎吗？在今天的我们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圣经好像矛盾的地方。在路加福音14章里边呢，就讲到说主耶稣对那些跟随的门徒啊，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这个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或者说是不配做我的门徒啊。那么下面括弧里边呢，就说了一句话，说爱我过于爱，原文做恨。这个恨呢，不是指的仇恨，是指的厌恶、憎恨啊。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字改过来的话呢，把这个爱我过于爱，把这几个字改成恨的时候，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问题吗？那么读的第二段经文里边又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的话，约翰一书里面啊，到如今怎么样？第二章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到底我们要恨弟兄还是爱弟兄？约翰一书里边说，爱弟兄的就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一样，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所以爱弟兄的就是活在或者住在光明里边。那么住在光明里边就是住在神里边。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并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黑暗叫他瞎了眼。到底应该爱弟兄还是应该恨弟兄呢？ 爱弟兄。那么为什么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又说凡到我这里来的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其实原文里边原文里边就是恨，那个憎嫌的意思是憎嫌的意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这个很矛盾的，是吧？圣经会矛盾吗？圣经不会矛盾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好像直接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相信中文圣经的翻译受到英文圣经的翻译的影响很大，所以英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是 You love me more than 就是多于过于，那么中文也翻译成了爱我胜过爱他所以括弧里边呢就这样打上了一个注解就是说可能这个翻译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因为如果是按照恨的话呢，这个就跟圣经其他经文就相冲突了。可是耶稣原话讲的就是恨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平衡来理解呢？那么原来我们要有一个爱憎分明的一个理解。那么其实另外还有一处的经文在今天的读经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写进去。就是上一次小东姊妹讲到的时候引用了这段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神爱世人，这个世人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就是神爱世界英文里边直接就是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是爱世界。可是约翰一书里边这两句话都是约翰写的，在约翰里边，约翰一书里边又说你不可以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不在你里面了。我们应不应该爱世界呢？因为父爱世界，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世界了。那么这里又说你不可爱世界，到底我们应不应该爱世界呢？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看到好像圣经里面的讲法是有一点是有一点矛盾的，是吗？其实是不矛盾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克服一个人性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呢？就是懒惰。人肉体的懒惰呢已经挺讨厌了如果这个人很懒我真的是有些时候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比较懒我父母常常说我没有眼神就是眼里边从来没有活的就是讨厌在一起吃饭了吃完饭我就碗一推我就走掉了人家在那忙的时候我就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人家说你眼睛没有长眼睛吗？很肉体很懒叫人讨厌，知道吧？但是人肉体的懒还不是最重要的，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头脑的懒这个事太麻烦了干嘛搞得那么麻烦圣经干嘛写那么长？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对上帝写的很多东西就感到非常的厌恶，因为太麻烦了。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人，唯一的答案我自己能想到的，那就是因为上帝创造的我们非常的尊贵，所以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那么粗略的去，好像很模糊的、很随便的去处理，你必须很精细的去思考。另外就是我们人的语言太有限了，我们就一个爱字，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边爱最少有三个字那么还不包括着与爱近似的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就是一个字所以在这些人的语言不能表达的之外，你必须用心好好去理解到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这个东西讲给我们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人思想懒惰导致什么后果无知，然后呢愚昧。那无知和愚昧导致什么后果呢？错误，被欺骗，是吧？那么错误被欺骗又导致什么后果呢？犯罪，痛苦，死亡，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把中间这一 段去掉的话，头脑懒惰导致什么？导致痛苦、错误、犯罪，最后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头脑不能容我们的头脑，圣经常常这样说哈，你不要容你的头脑懒惰，要精于思想。当时跟随耶稣有极多的人，在路加福音里边这一段当中啊，来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主耶稣知道这些人跟随他，有很多人不是出于他所主耶稣自己啊所要的那个心智来跟随他的。所以他回过头来记住一件事啊，凡是主耶稣所说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最重要最好的事情。所以他提出来对我们有一些挑战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但是无论是怎么样，这个都是对我们最有用最重要的啊。这他说，凡有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他自己的生命，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服事的同工里边啊，我们常常讨论到我们服事的一些原则。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在分享到底在这段经文里边，神是让我们爱父母呢，还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呢？这是指的两个不同形式下的问题。在圣经里边，神第一次启示他的性质的时候，圣经没有说神是爱。谁还记得圣经里边第一次启示到神说我是什么样的神，那个形容是什么样的形容呢？谁还记得吗？哎，神是忌邪的神。忌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错误要排斥，对正确，神是正义的真理的神。所以凡是正确的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凡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凡是错误的是神所厌恶的。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呢，有一段对以色列人的规定，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他们毁灭迦南的一切的诚意。他说当你掳掠那些财物的时候，里边有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去碰，你不可以去拿，那些东西叫做可憎之物。什么叫可憎之物呢？主要就是那些与拜偶像有关系的啊，还有迦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有很多污秽的性行为。那么凡是与这些东西图片这个造出来的那些有形的那些的东西啊，衣服上画的那些图案等等的，这些都是可憎之物。那么这些可憎之物你不可以碰，你不可以拿到你家里边去，要拿到街市上去把它烧掉啊。凡是金属的东西要把它全部化了啊，然后重新你可以再用这个金属做成别的东西，因为那是可憎嫌的物，不可以进你的家。那么这些表达了一个神忌邪，就是对错误排斥的本性。咱们中国人呢是一个比较包容性比较大的文化。那么这里边呢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非常糟糕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对于很多原则性的东西是无原则的让步。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入乡随俗，那个俗是好是坏我们常常不问，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们不问，反正你到那个地方人家就是这样，你就要去顺从人家。那么别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很多他的好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太注重，我们很快就把它同化掉。但中国人的文化常常是产生这个问题。可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按照圣经的规定，他们的文化非常的 sharp。那么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咱们中国人近些年来走向很痛苦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佛教传进中国以后，中国人开始大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是上帝特别憎恶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人的内心里边，上帝或者神的概念就是你至高的那一个权威。至高的权威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敬畏他，要遵从他，要按照他的真理去行。所以当时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跟以色列人说，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如果巴利是神，就随从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随从耶和华。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的心里边最高的那个权威，你必须要顺从他。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定那个上帝的位分，是第一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么神祭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偶像，把不是神的放在神的位置上，那么你最高的权威性就定错了。定错了以后，你接下来你的整个的人生的行为遵从的原则全部错掉，那么一错了以后，是不可能导致出好的结果出来的，不可能导致正确的结果出来。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严重。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恶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里就说，在你的内心里面，到他这里来，耶稣是神，你必须把他放在独一上帝的位置上。若有人要在你的心里边抢夺他的位置，或者挑战他的位置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能做他的门徒了，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已经了产生了一种类似偶像的那种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如果进到你里面，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你遵从谁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偶像是这个神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你最高的权威，你必须听他的。所以如果这里边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包括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边还有包括着你的房屋田产你的事业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边，如果你不预备一个心智去排斥这些东西的话，你不能做主的门徒。那表示什么呢？就是当两个产生位分冲突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那是你心目里边真正价值取向的地方。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哎呀你先来吧，你不管怎么着啊，跟我一段时间你慢慢。主说不是的，他说如果你跟我之前的时候，你先坐下来考虑考虑啊，盘算一下你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啊，当我们受洗来归从他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干什么的。基督徒要认耶稣是主表示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的主权的价值取向没有立准的时候，你走到半道就走不下去了。当我们在接受爱的时候，有一些爱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爱是不能接受的，大家同意吗？我常常用婚姻来做例子啊。如果你的丈夫在外面工作，每一个人都渴望爱，这个是对的，是吗？在他的这个工作的周围呢，有女性的朋友，女性朋友和女朋友不一样，那么他是一个正常的女性朋友，是一个正常的同事关系，这个没有问题。突然间在他的朋友当中出现了一个女人，就说，今天我请你吃饭，然后呢他就说今天晚上别回家了陪我吧。然后如果你是那个妻子的话，你会什么反应？啊，杀了他。你会跟丈夫说，可以啊，你反正需要爱，他也爱你嘛，是吧？只要你爱我多于他就行，每个星期最好不要多陪他两三天，一天两天还可以，其他的时间陪我，只要多爱我多过爱他就可以，行吗？所以通常情况下，正常思维的人 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要对对方说，从今天开始，你要预备一个心，爱我就要恨恶所有其他的女人。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恨恶，是在他挑战我位分的时候，他的爱你就要拒绝，那种爱就要被憎嫌，就要厌恶。你不是说这个爱我也接受，不过我接受他的爱多的多跟你少，不行，那个爱是个错误的爱，那个爱是不能被接受的爱，那是一个挑战秩序的爱，这个是不行。所以你成为，你要进入婚姻吗？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的人，是吧？或者预备进入婚姻的人。所以你在领受接受别人的爱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有一些爱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爱是不能接受，对吧？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讲到这个问题，说你要跟从我吗？表示我在你的生命里边是绝对上帝的权威，是不被任何人挑战。如果有人在你的生命里边来挑战我的位置的话，他的挑战你要对待那个东西要以为是憎嫌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么就是他向门徒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了。那么这时候有一个非常爱护他的彼得，就说，主啊主啊，这是万不临到你。他对主耶稣是不是爱心呢？是。主耶稣接受了吗？主耶稣怎么不接受的？哎，说你是撒旦，你给我退后面去啊！所以如果那一个女人请你去吃饭，你就跟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对，因为那个次序是不对的，是吧？如果主耶稣在那里说，哎呀，彼得，谢谢你啊，你真的很关心我，我明白啊，这个可是不行啊，啊，这个我要遵从上帝的命令，是吧？天父命令我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这个时候你已经把天父出卖了，你明白吗？所以在这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姐妹，这个女人来请你吃饭，你说，哎呀，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是吧？可是不行啊，我已经结了婚了，不能和你去啊，这个是不行的，是吧？你表示你心里边已经喜欢她，不过呢，这里边你有这个关系，你不得不去，你对那个东西有很多留恋，这个表示你爱错了，啊，表示你对这个爱的态度不对。所以下边说，你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不等于你不关心世界，不爱护这个世界，而是你不要接受和他这种爱的互动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会引诱你做错事情。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套东西的时候，留恋那一套东西的时候，爱父上帝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就好像你接受了彼得的爱的时候，上父上帝给你的那一个，你再怎么去解释呢，就没法解释了。所以那就是说，那一个就变成了你无可奈何必须遵守的东西，而这个实际上你很留恋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在你的爱的态度上面，内心的选择上面已经出问题了啊！如果有人这样来对我这样讲，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谢谢你啊，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没办法，我结婚了，我讲我对不起他，是吧？这个不好啊，咱最好不要这样做，这个态度上已经错了，你明白这意思吗？那表示说你内心里边已经接受了，只是在形式上你不得不那样做，那表示说你对另外一个，你从内心里边已经把它出卖了。所以爱憎分明，在上帝所命定的真理的次序的里面，谁在什么位分上，谁在什么关系里边，那么不对的位分，不对的态度，你应该如何去处理。在我们对待上帝的关系，对待婚姻的关系，对待朋友的关系，对待经济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里边，我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地保持这个原则。魔鬼撒旦世界上最恶的事情，他首先不是先让你做错事，这个弟兄姊妹一定放在心里，他首先不是让你做错事，他先让你有错误的态度，他先挑战你内心里边那个价值的底线，那个道德的底线，先把这个底线给你冲破掉，然后你思想里边开始产生混乱以后，然后你的行为才开始带出来。你心里边已经开始乱了，你的行为不可能不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做错事，不大会，特别是基督徒，啊， 撒旦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叫你立刻吃，他先给你在思想上进行混乱。那，他说不一定吧，你看看也挺好吧，你的思想里边开始产生问题了。上帝说的不一定对吧？啊，你可以这样，但是当你心里边这个夏娃没有直接对撒旦进行拒绝，啊，不像主耶稣说撒旦退后边去，没有直接的拒绝，而是他开始留恋他，开始思想他提出来的问题，这下糟糕了。那他就开始一步一步从错误的思想领到你错误的行动上去。所以爱憎这两件事情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心态问题，而这个内心的选择是要以真理为原则的。那么爱憎的界限在哪里呢？都写在这一本圣经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再的强调，没有圣经装备的人生是可怕的人生，是迷茫的人生，是没有准则的人生。在这里顺便呢，来鼓励一下大家，圣经不会自动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我们必须花时间，花精力来把它装在里头。而且当你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很不容易一下子读明白的。所以借着这个时间，爱憎分明，我们爱错了后果是严重的，接受错了爱后果也是严重的。所以什么你要爱，什么你不可以爱，你不可以接受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这些呢都写在圣经里边。咱们教会有查经班，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因为我们礼拜天的讲道只给大家一个原则性，但是不会非常系统非常具体的来讲给大家的。那么如果特别是当你的生活比较忙，你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一定鼓励你来参加查经班。因为那些把时间拿出来像我们你们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把时间拿出来要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准备圣经，准备好了讲给大家听，而你不来听，那是对你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在主里边是一个互相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时间拿出来，把研究好了学习好了领受来的东西要讲教导给大家的时候，这个对大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恩赐啊。如果你不来学习的时候呢，你只靠礼拜天，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枯干的。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会感觉到，我们来了这么多长时间了，牧师的连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啊。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进行非常细致的关怀。那么我们粗粗的关怀是没有多大意思，给你打个电话表示对你关怀，但是无法对你进行系统的生命的教导，那个时间是花不上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爱憎分明的界限我们应该了解，必须了解，怎么办呢？花时间。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星期天星期三晚上，星期四上午，星期一咱们后边有一个表格，就是教会的这些查经的学习。那么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选择这些查经班，花时间去好好的去学习和装备。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最近有人送我一个小手机可以上网的。人家说，你太落后了，现在才知道手机可以上网，确实有点落后。不过落后也没关系，现在开始 catch up 啊。那么我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好的资料可以去学习，咱们网上的这个有一些东西呢也放在上面。总之，不管你怎么样，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边去装备。那么在装备的里边，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爱憎是要分明的，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被排斥的，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最近我们特别在这提醒一下全世界在兴起另外一个的运动，我们基督徒应该按时候有我们的表达，那就是对同性恋的问题。那同性恋到底对还是不对，谁说了算？我们知道婚姻性别这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命定的，只有他说了算。那他怎么说的，我们作为被造者就应该遵行。有一些人与爱憎分明相反的，那就是 模糊，模糊的人从心里边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东西，就是对造物主的叛逆。这一个心态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边一定摒除。人作为被造者，对于创造者只有顺服，没有叛逆的那一个权柄。如果你叛逆的话，你要知道不是我们命定他，是他命定我们。世界上的原则不是我们规定，是我们必须顺从。有人说这个也太霸道了，不是霸道，而是你的位分决定。有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Mr. Air 就是空气说，你不呼吸我你就死，你呼吸我你就活。你说这也太霸道了，怎么这空气我非得呼吸你，我不呼吸你怎样？你就明白你不呼吸它会怎样。所以这一点点的问题就使我们知道我们被造的位分是必须顺服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把神的话好好的装在我们的心里，把神的位分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作为一个被造者，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来爱，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赠贤，我们好好的装在我们的心里边，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在神的爱里边真正的被建造起来，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祝福的那样的生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这个时间我们在这里聚集，主啊，这些话实在不是我们能够用一次讲道能够说清楚的。主啊，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你给我们的真理又是何等的重要，可是我们的心又是那么样的无知和麻木。主啊，以前我们不明白也不懂得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开始接触，开始思想，开始学习，开始明白，这些都不仅仅靠我们口中所讲出来的这些。因此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就是你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开启我们内在的心眼，使我们把握住这些重要的原则。主啊，好使我们的人生不至于走向偏离。主啊，我们实在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上到今天，多少人因为错误导致的可悲可怕的后果，人生里边充满着无奈和痛苦，家庭破碎，这个发生小的痛苦大的战争。主啊，我们把这些事情交托你的时候，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切切实实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来做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爱和你的真理里面。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渴慕这些的心，使我们好好的追求，使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合乎你的心意，成为能够蒙你祝福的对象。我们也祈求你能够使用我们，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